周培公看了汪世荣一眼，冷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汪先生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你带了不足10000的老弱残兵，怎么撑得起是50000呢？你们星夜奔袭3000余里，又怎么能说是精兵呢？算了吧，你就不要再玩这自欺欺人的把戏了。你，姓周的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我汪世荣乃陕西名士，自幼游学天下，从来是以诚待人的，这欺人二字又从何谈起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得很，你确实撑得起名士二字。你初学三秦，壮游三吴，足迹遍及南国，琴书写至天涯，经诗词，善消吟，会围棋，能双陆，潼关去西，武当向南，饮酒金陵，弹歌桑园。无论是通衢大都，亦或是云岭曹溪，何人不知你汪世荣的大名呢？啊！汪世荣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心中黯然吃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跟这姓周的素不相识啊，他对我的经历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看来今天我恐怕要在这儿出丑了。他想驳回周培公的话，可是他刚才所言既没有丝毫的贬义，又没有一句差错，想驳回去那又怎么开口呢？只好搭讪着说：“岂敢，周先生过奖了。不过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似乎用不着你来评说，天下自有公论。”“对，平心而论，你也确实有过人之处啊。美凤仪，善姿容，举手投足莫不温文尔雅，玉容花貌而又顾盼自怜，身为男子而形若处女，出入军中却无粗野之举，每到一处了伯的一街两巷赞不绝口，少男寡女从者如流。哈哈，汪先生，除君之外，天下谁能有如此风流，有此艳遇呢？”汪世荣一听这人出言不善呐，这话里话外都是嘲讽的意思啊，但自己一向以貌比潘安而自得，又怎么能不认这笔账呢？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呢，周培公又开口了：“汪先生游说布道于南北各地，纵横挥合于诸侯之间，长歌笑吟，挥酒论文，临危不乱，神气自定，谈风一起，四座皆惊，提笔千言，请客继承，凭着你的机变之能，如簧之舌，往返奔波于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，以至陕甘西域之间，或策划于密室，或鼓噪于军前，造谣生事，挑拨离间，煽动叛乱，惹起事端，阴险狡诈，坑蒙拐骗，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。哼，这等心机，这等手段，普天之下能有第二个人吗？”汪世荣气得脸色苍白：“你别着急呀，汪先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的德行，你的人品，与你那美若少女的容貌更是差之千里，亦若冰炭。你叛君王，欺父兄，背恩义，卖友朋，种种千奇百怪、人所不齿的行为，就是古往今来的元凶大恶也无法与你相比。怎么，还要让我一一说出来吗？” 汪世荣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挥舞着手中的玉箫：“你兄弟们，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”哈哈哈哈哈！汪先生，没有你的胡作非为，哪有我的胡言乱语呢？我问你，吴三桂是你多年的旧主，你可倒好，背着他与尚之信勾连，为的是什么？傅红烈与你有八拜之交，你口口声声尊他为兄长，却先借尚之信之手害他，又把他骗到吴世宗那里，使他惨遭杀害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辅臣将军及其部下一向敬重你的才华智谋，用你的计策，信你的誓言，可你呢，却一步步把他们推到了这荒漠之地，推到了这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绝境。如今又要他们信你那五万精兵的鬼话，这是对待朋友的信义和诚心吗？当年你的父亲病重之时，你不在床前尽孝，却欺母淫嫂，做出禽兽不如的丑事，以致气死结发妻子，惹出了漫天的大火，似你这等显连寡耻之徒，这样的孝心，这样的名士，真是旷古少有，天下第一。汪世荣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的，他不跳了，也不叫了，颓然的跌坐在椅子上，一口浓痰涌上喉头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用手中的玉箫拄在地上，支撑着他那摇摇欲倒的身躯。可是周培公还是不依不饶的，又接着说：“汪先生，就说你这形影不离的玉箫吧，它来自何人之手啊？你又为何至今视若性命呢？假如你今天死了，我问你，你拿着它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父母兄嫂呢？是交还给你嫂子呢，还是让你的父亲用它来责打你呢？天哪，天哪，连年的兵灾已经使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了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还要让汪世荣这样的衣冠禽兽活在人间呢？”周培公话没落音，汪世荣已经挣扎着站起身来，举起手中的玉箫，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然后他踉跄了几步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便倒地而亡了。就在这时，从城外虎墩的方向闪过一道火光，闷雷般轰轰隆隆的响声划过天际，降落在督军行辕的后院，剧烈的爆炸声震得大厅的梁柱发出咔咔嚓嚓的响声，在场的众人无不变貌失色，浑身战惊。王辅臣推膝而起，来到周培公面前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：“周先生，多谢周先生教诲，王辅臣我辜负了皇上的圣恩，愧对部下将士，我是罪该万死啊。”辅臣将军，请不要这样，现在醒悟为时不晚呐。辅臣将军，你可听见了？
是，周先生，我率部投降。
就这样，周培公说降了王辅臣，骂死了汪世荣。第二天，平凉城四门洞开，一街两巷摆满了香案，全城百姓拥上街头，为终于逃过了县城之灾而欢呼雀跃。在一阵昂扬的军乐声中，大清抚远大将军涂海和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身着吉服，骑在高头大马上并辔入城。王辅臣、 脱光了上衣，跪在城门口自绑请罪。蒲海一见，急忙翻身下马，抢步上前把他给扶起来了，命令部下快立即为王辅臣取来袍服。哎呀呀，辅臣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昨天裴公已经把你的心意向我说了，你虽然走错了一步棋，那也是形势所迫嘛。如今能够反正归顺，不但救下了这全城百姓，还可以稳定西线战局，这也是一大功劳啊。王辅臣从随从手中取过那支豹尾枪，双手呈给涂海。涂老将军，这是圣上亲赐给我的豹尾枪，我辜负了圣恩，无言再享此殊荣，现在呈给君们，请代我交还圣主。王辅臣愿意随你回京戴罪。
哎，他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出京避辞的时候，皇上曾经亲口嘱咐一定要厚待将军。涂海，我与你挥军一战也是万不得已呀。这御赐金枪，辅臣兄，你还是留在身边吧。走，下一步的军事还要你我携手共建新宫呢。
王辅臣重新归降了朝廷，这对吴三桂是个莫大的打击呀。如今吴三桂可以说已经接近了穷途末路了，他接到西线的战报，惊得张口结舌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起事六年了，满指望大旗一举，天下响应，挥军渡江，直捣黄龙。可是打来打去，仍然陷在衡阳一带。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凭一时之义气先想闯王，又想大清，更不该杀害了永历皇帝，以致在天下人的面前弄臭了自己的名声，如今是后悔莫及呀。吴三桂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，他竖起了叛旗，打出了恢复汉家天下的招牌，可是响应者却寥寥无几，不但降了清朝的汉人骂他，连前明的遗老也都指着鼻子骂他，弄得吴三桂起兵造反竟没有一个叫得响的理由。他知道自己名声臭，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杨启龙身上，想利用朱三太子这个响当当的牌子号召天下。可是杨启龙不听他的节制，自行其事，结果弄得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杨启龙藏匿起来，再也不敢露头了。吴三桂打出了大周朝的旗号，可是他只敢封自己为大周朝天下都赵讨兵马大元帅，却不敢自立为大周朝的皇帝。他怕因为自己称帝得罪了天下群雄，而陷入孤立无援之境。可是就这样，耿精忠、尚之信、孙延龄、王辅臣他们还是不听他的，说是要和他共谋大业，却又各打各的算盘，谁也不对吴三桂掏真心。现在耿精忠又投降了，孙延龄也降了，王辅臣紧接着也降了，唯一保存着实力的尚之信也在向朝廷暗送秋波，准备投降。这吴三桂究竟该怎么办呢？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着吴三桂的兵力，也磨损着部下的斗志，军中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怨言和牢骚，都在埋怨吴三桂放着好端端的王爷不当，为什么非要扯旗造反呢？造了反又不敢立国称帝，闹得部下抛妻舍子，
除了卖命以外，一点好处都得不到。要在往常，军中出现这种议论，吴三桂是绝不肯轻易放过的，轻则八十军棍，重则杀头。可是眼下他不能这么办，军士们的牢骚都是实情啊。唉，既然是各路兵马垮的垮了，降的降了，就剩下我独此一家，也就不需要再有什么顾虑了，立即建国称帝，大封众将，借此机会激励将士，重振军威，说不定还能打出一个局面来。可是康熙皇上却不肯给吴三桂这个机会了，吴三桂要封官封爵激励将士，也没有康熙方便。王辅臣降了，以往的过错概不追究，连那个张建勋都官复原职了。耿精忠降了，王位照旧。尚之信观望了几年，终于也投降了，王位还是照旧。康熙对所有的人都宽大为怀，恩怨过错一笔勾销，命他们戴罪立功，报效朝廷，不谅不让不饶不恕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吴三桂。形势急转直下，一时间各路胜利之师从两广福建，从陕甘中原，铺天盖地的压向了云贵，压向了湖南。刚在大周天子龙位上坐了几天的吴三桂，在众叛亲离连遭失败又急又怒之下，终于一病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这就是造反的下场。桃红李落，杨柳新绿，蓝天如洗，碧水似城。一封封报捷的文书乘着春风飞向北京，飞向紫禁城，纷纷飘落在康熙皇帝的御案之上。乾清门外，养心殿前，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康熙皇帝高高坐在龙位上，抚摸着刚刚留起来的小胡子，满怀喜悦的看着济济一堂的满汉大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太皇太后在宫女们的簇拥下颤颤巍巍的走过来了，一进门就大声嚷嚷着：哎呦，土海，土海呀，你回来了吗？土海赶紧出班跪下：是，奴才土海给太皇太后老佛爷请安了。好好好好啊，哎，别跪着了，土海啊，快起来起来，给我说说吴三桂那小子是怎么死的。回老佛爷，自从王辅臣投降了之后啊，吴三桂知道他自个儿的穷途末日到了，可是他还没当上皇帝呢，又不肯死心呢，就急急忙忙的在衡州继位称帝了。这宫殿来不及盖呢，就在瓦上刷了一些个黄漆，朝房没有呢，就搭了那么一座临时的席棚子。那一天呢，本来是风和日丽的，可是吴三桂刚刚往龙位上这么一坐，好家伙，这天儿马上就变了，忽然狂风骤起，是乌云四合呀，霎时间是劈雷闪电，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呀。太皇太后听到这儿，扑哧一声乐了：哎呦，还真是这样吗？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呐。哎呀呀，你说这吴三桂啊，他那么大的功劳，先前呢 先帝曾经跟他杀马为誓，只要他吴三桂不负朝廷，朝廷是绝不会负他吴三桂的。你瞧瞧，他就是心胸狭窄呀，不相信皇上，不相信朝廷，到头来怎么着？哎呦，图海呀、啊，你还接着说啊？是，老佛爷，突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呀、啊，当做朝房的席棚子呢，也被卷上了半天空。大殿这屋瓦上的黄漆呀、啊，嘿，也全被大雨给冲掉了。吴三桂一看，哎呀，吓坏了，吓得他从龙背上一下子就摔下来了。结果呢，嘴歪眼斜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从此发了三天的高烧，结果就一命呜呼了。周培公知道涂海说的这番话呀，啊，不无夸张，但是太皇太后却听得心花怒放啊。他口宣佛号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呀，真是报应不爽啊。你们瞧，真龙天子在这儿呢，这龙位除了我孙子爱新觉罗玄烨，谁能坐得稳呢？皇帝呀，这有功的大臣可要好好的奖励封赏一番呐、啊。举国上下也得好好的庆祝一下才是啊。这个胜利来得不容易。是是，皇祖母说的对，孙子已经颁下了圣旨，京城全国都要好好的，京城全国都要好好的庆贺一番呐、啊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我老婆子活了这么些年，经历了你爹爹，你爷爷，知道你，哎呀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听了太皇太后的话，康熙皇帝也是心潮起伏啊。想他八岁登基，十四岁妙墨独运除掉了鳌拜，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紧接着又是三番拥兵自重。他这个皇帝名为守业，实为开创，实在是不容易呀、啊！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今天他终于战胜了三藩，他这心情能不激动吗？看着太皇太后那舒心而慈祥的笑容，康熙皇帝也笑了。跪在一旁的熊赐履、索额图、明珠、涂海、周培公和满殿的文臣武将们、太监、侍卫、宫女们全都笑了。大清帝国在笑声中迎来了一个和煦的春天。